这个唐朝有一首七言乐府诗叫做《金缕衣》，里面两句话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这是在提醒人，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善于把握良机，不然稍纵即逝，就再也抓不回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今天经文所读大卫的行为，大卫可能放弃了或是失去了一个所谓天赐的良机。扫罗是个受膏者，扫罗是个王，大卫也是个受膏者，他也是将来的王。一个国家不会有两个王，一山不容二虎，不是你当就是我当。今天大卫眼睁睁看着眼前一个好的机会，明明可以一刀砍掉扫罗头，他就可以当王，但是他放弃。大卫心中在想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所谓大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大卫选择让他从手指缝溜过，而不去紧紧的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从大卫的心态来思想，到底当上帝把一个机会放在你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怎么做出合适、正确、讨上帝喜悦的回应？今天的经文接续上一段所讲的，大卫在隐基底这个地方躲藏扫罗的追杀。隐基底是在这个死海的西边、海岸边的一个城镇。那距离耶路撒冷大约是35英里远，在耶路撒冷东南方大约35英里远。那以色列的地形是在这个中央的高地往东之后，好像一个峡、一个悬崖、一个峭壁一样，就很快的往下，一直到死海约旦河的这个河岸。所以隐基底是在这个整个斜坡的下半部分，靠近死海的海岸边，这里有很多的泉水涌流，是一个可以说是高地沙漠当中的绿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很多军事的用途、军事的这些优势在这里可以凸显出来。而大卫选择带他的人在这里躲藏，希望一方面躲避扫罗追杀，一方面积蓄自己的实力。但是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情报也是很好，跟大卫不相上下，马上就有人跟他说：“哎，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躲藏，你可以去追杀他。”扫罗很快的，刚打完非利士人回来，就带着3000精兵前往隐基底，要去追杀大卫。圣经说，他就跑，追杀途中，忽然不巧，刚好肚子痛，是便急啊。这个行军当中突然有不便之处，就进了一个洞里面。好巧不巧，那么多洞不选，就选到了大卫跟他的人躲藏的洞。各位，23章13节说，那时候跟着大卫的人已经从400变到600人。一个洞要躲600人，这是多大的一个洞？我想可能比我们教会都还大。之前去 Virginia 的这个 Lurik Heaven 里面的洞走进去逛一圈，大概逛一个小时才走得完。可能大卫带着600人要躲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洞，才可以藏住这么多的人。那也不晓得扫罗那天是便秘呢，所以大的声音用力了一点，还是肚子不好，所以味道重了一点。总之，扫罗进去这地方，在大便的时候就被发现了，就被大卫跟他跟随的人这群人发现了。第四节很有趣，这群人就来跟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就是时候了，如今时候到了。”我们整个撒母耳记读下来，我们大概找不到耶和华真的讲过这句话，说上帝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好像说扫罗 要把它交在你手中，你可以趁这时候去怎么样对待它都可以。我们大概没有读到这样的话，不晓得这些人怎么样搞出这句话来的。也许这些人是从大卫被上帝高抹作王这件事情慢慢去引申推敲诠释，说反正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既跟着大卫就要把这个扫罗前一个王给砍了，不然我们哪有出头天的机会。也许他们按照这样的诠释就来劝告大卫说，这是个机会，如今时候到。我们常常主日时候喜欢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些好像就是这样在告诉大卫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时候，上帝高抹你做王，不就是为了这个时机吗？有没有很像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讲的，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应不知是为了这个时候吗？各位，如果你是大卫，站在洞里回想去过去你一生的年日，颠沛流离，被扫罗追杀的好像一条死狗，好像自己讲的，好像一颗个蚤，就是那个跳蚤。许多的痛苦，许多的泪水，我想大卫心中对扫罗的愤恨埋怨一定很大，一定很强烈。听到他的部下，他的跟随人跟他这样讲，他应该会怎么样？没错，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哈！我过去这样子忍气吞声，不断的奔跑，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可以把他给砍了，我就当王了。大卫如果这样想是人之常情，而大卫的确也这样做。你看圣经说，悄悄的前去，然后呢，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想一下，你就要当王了，干嘛不一刀砍掉他的头，干嘛割下外袍的衣襟？砍头不是比较快吗？为什么要割下外袍？外袍在当时候的社会，在当时候文化里面，不但是一个遮风保暖的一个工具，同时它也象征一个地位跟权势。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当撒母耳跟扫罗说，上帝厌弃你做王，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扫罗很急急忙忙的就抓住撒母耳，怕他跑掉，结果抓得太用力，撒母耳一转身，啪，衣服就被撕破了。撒母耳跟扫罗说，这就是上帝将以色列国与你隔绝，与你断绝关系，要赐给一个比你更好的。所以外袍在那个事件当中象征着以色列的王国与扫罗给隔绝。列王记上十九章，当以利亚碰见以利沙的时候，也将他自己的外袍脱下搁在以利沙身上，象征一个先知职分的传承。后来当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被上帝接升上天的时候，那一件又有一件外袍，也是以利亚的袍，就留下来。那件外袍没有升天，被以利沙捡去。后来以利沙拿着那件外袍，效法他的师父，用外袍击打水，水就分开，上帝的灵双倍的充满在以利沙的身上。神的灵因着这个外袍的转移，好像将那先知的灵加倍的临在以利沙的身上。外袍象征着地位，外袍象征着权势，外袍也象征着一个国度。在这样的异样底下，大卫割下了扫罗的外袍。这时候我们可能必须去想象，扫罗应该是要上厕所，所以不方便把外袍脱下来放在旁边。大卫割的这一刀其实有一种割了外袍，我要把这个国夺过来成为我所有。但是我觉得上帝的灵在人心中感动说话，就像这里所讲的第五节，马上说到大卫心中随后就自责，他马上意识到不对，他马上发现他这个动作不讨上帝的喜悦。 他说他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就跟他跟随他的人说，阻挡他们，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这里称扫罗是我的主，他再次的体会到他与扫罗之间是君臣的关系。扫罗是王，他是扫罗的臣子。他也知道扫罗能够成为王，是因为上帝拣选这个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什么是受膏者？旧约圣经里面，按照律法的传统，一个人或者一个物品被膏油膏抹，象征这个人或物品是被分别为圣。而当一个人，特别当一个人被膏抹的时候，强调上帝有一个特别的选召在这个人的身上，在这个人身上，可能是要这个人去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或是让这个人承担某一个职分。在旧约里面最重要最明显的三个受膏的职分，就是祭司、先知还有君王。所以我们可以回想起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当撒母耳用膏油膏了扫罗的时候，膏抹他作王，圣经说上帝的灵就感动扫罗，扫罗有一个新的心，他受感说话，从此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因此当一个人伸手攻击上帝的受膏者，其实是在攻击一个被上帝所分别为圣，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诗篇105篇第15节讲到说，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说，不可难为上帝受膏的人。这诗篇那边特别是指的先知，但是也可以延伸到一切被上帝所膏抹、被上帝所呼召的这些人。所以大卫在这里心中的警醒、心中的自责，他停下手不去杀扫罗，不是因为扫罗有多好，不是因为扫罗对他有多么的仁慈，也不是因为大卫宽宏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因此放过扫罗一马。没有，大卫在这里愿意停下手不去杀扫罗，是出于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他知道上帝的受膏者是被上帝所保守看顾，不是他可以去侵犯的。大卫的态度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今天敬重上帝的仆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本身，而是因为他是上帝所膏抹选召的人。我们是出于一个敬重上帝、敬畏上帝的心，因此我们敬重上帝所呼召拣选的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真理也反映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节到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什么是在上帝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劳苦的人？保罗继续解释，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就是管理、监管，还有劝诫你们，用上帝的话引导你们、警告你们、管教你们，又用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提摩太前书第5章有同样的话，第5章17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提摩太前书都提到，对于那被上帝所呼召拣选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监管教会的人，我们必须要凭着爱心敬重他，同时也在财务上、金钱上去供应他。我们下个星期刚刚选出 我们投票就决定要邀请贾少斌弟兄成为我们的牧师。当然他还没有回教会的 offer， 但是我是希望他会回啊。但是这个机会我觉得不是针对这个贾弟兄，而是针对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思想教会怎么面对传道人，教会怎么面对牧师。现在教会受到资本主义，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向企业化去转型。很多时候大家把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牧师看作是教会的执事会、长执会、会员大所聘来的一个专业经理人，他应当带着这个教会的长执会、执事会或会员大会聘请他、雇用他的一个这个机会，然后呢带领教会蓬勃的发展，不断的往前跟上时代的潮流。这样的看法去看待牧师的角色，是把牧师、传道人当作教会的雇工，你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工人，因此我们希望你可以按照我们教会的期待，让教会人数可以增加，奉献可以提高，教会的事工可以扩展。当你用一个雇工的角色去看待你的传道人，你评价他，你判断他，就是用业绩去判断他。你对待他的态度，就是尽量的压榨他，让他可以如同一头出羊毛、出羊脂油、出奶的羊一样，尽量的满足教会的需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看待教会的那劳苦做工的，不是雇工，是像受膏者一样，因为他是被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特意被上帝所安排传扬上帝的话语。一个被上帝所呼召在教会侍奉的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上帝的话语喂养上帝的羊群，用上帝的话语造就上帝的羊群，用上帝的话语警戒、劝告、引导上帝羊群走义路。因此你去判断、你去评价一个牧师的标准，不是在业绩，不是在人数，不是在数字，而是看这个人、这个传道者是否按着上帝所给他的呼召，用真理建造他的教会。这里讲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们中间那劳苦的人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一个传道人用什么治理，一个传道人用什么劝诫，不是上帝给他的地位。今天传道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地位的。100多年前，那时候教育普遍不高，教会的传道人可能是这个村子里面唯一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唯一可能是识字的人，因此整个村子人都敬重这个人。今天的传道人没有像100多年前传道人那样的一个社会地位。今天教会的每一个人受的教育、得的知识、赚的钱、拥有的社会地位，都比教会的传道人高。今天教会传道人不是用他的地位、不是用他的身份、也不是用他的知识跟学问来治理、劝诫教会，而是单单用上帝的话，用单单所量给他那牧人对羊群的爱。因此我们去看待一个传道人，我们去面对一个牧师，我们需要的是看他是否按着上帝的真理，用上帝的话引导他的羊群走义路。我们敬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因他们所做的工而格外的用爱心尊重牧师、尊重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不单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圣经所说的善工，更同时是因为今天当你存着爱心去尊重教会的传道人，同时是对他的事工有帮助。因为当弟兄姐妹凭着爱心敬重上帝所量给我们传道人，我们会愿意听到的话，我们愿意去思想上帝透过他所带给我们的指教引导， 如果我们没有凭着爱心，不去凭着一个敬重的心，我们就会是处处的抗衡、评量、判断。尊重的态度可以帮助一个传道人他的事工更有果效。大卫在这里面对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不为自己所求，他可以一刀砍下去，很快的他就做王。事实上他也是王，上帝的确高某他做王，但是他宁愿把这个时间、把这个时机交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按着自己的做法，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着自己一时的冲动来替上帝做这个决定，让自己马上一步登天变成王。他愿意等候上帝的机会，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来到。上帝既然高某他做王，时候到了，上帝必然让这事情发生，而不是按着人自己的方式。虽然大卫一时间听了跟随他的人的一些说法，好像动了心，但是上帝的灵在他心中感动他，叫他自己醒悟过来，他需要停下来，需要将这事情放在上帝的手中。大卫的动作、大卫的反应显出他在面对机会的时候，他心存敬畏上帝的心。大卫拦住跟随他的人，扫罗起来就离开了。这时候第八节说到，大卫马上一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大卫向扫罗的陈情，他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可以再一次的化解双方的误解跟仇恨。大卫讲话很有智慧，我们来思想大卫所说的话。第九节他跟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我们大概往前读，后来好像也没听到有些人在扫罗边边嚼耳根说大卫这个人是个坏苗子，你要赶快趁快把他给拔掉，不要让他威胁你的王位。好像也没有人这样想，好像都是扫罗自己想的。听到妇女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自己的嫉妒心就起来，抓住了他，让他开始一步一步摒弃大卫，追杀大卫的路程。好像不是有人特别在王的面前进谗，但是大卫的讲法好像给扫罗一个下台阶。你是个王，我不晓得是谁在你耳边吹这些风，东风西风斜风歪风，总是这些是污蔑的话，你相信了他们，结果来追杀我。这个大卫很有智慧，要给王有点面子，让他可以有台阶下。第十节十一节他跟扫罗说：“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大卫说：“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没有动手。你看这个被割下来的外袍衣襟，就是一个证明我没有害你之心，我只是割你的袍，没有割你的头，我没有害你之心，这个外袍就是明证。”十二节他呼吁上帝替他做见证，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十三节用古人的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只有坏蛋才会干坏事。你看我连杀你这事情都没做，我不是坏人，你不要误会我。”他不断替自己澄清。十四节他把自己贬得很低。十四节：“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早就是了。我在你面前就像一条死狗，一颗跳蚤，微不足道。你伸出一个大拇指按按我就死了，你为什么要出来苦苦的追杀我？” 十五节，大卫继续的呼求，愿上帝，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站在大卫的立场，他今天拿着衣襟出来，他可以大摇大摆走出来，指着扫罗破口大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对你那么好，你看我弹琴帮你赶鬼，我帮你打败哥利亚，我帮你杀败敌军，结果你居然用追杀来报答我，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小人。”他可以破口大骂，他也可以冷嘲热讽：“刚刚要不是我大人有大量，今天的头早就被我提在腰带上当尿壶了。”大卫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折辱他的敌人。对大卫而言，扫罗是他的对敌。过去这一段年日里面，大卫四处的奔跑。我们上次提到的，他在山这边跑，扫罗军队不断的扑下保卫网，一直将他追逐。当他四面楚歌，即将被抓的时候，是上帝让非利士人突然犯境，救下了大卫的性命。每一次大卫都在那极险度的环境当中被神保守，扫罗对他杀害之心极度强烈，大卫有任何理由，有绝对100%的理由在这里指着扫罗鼻子骂，大卫没有，大卫愿意谦卑自己，他认清自己是扫罗的臣子，他愿意再一次的伸出橄榄枝，寻求一个和好，寻求一个谅解，寻求一个冲突的消弭。他的陈情，他希望扫罗可以认清是非，不要被谗言所蒙蔽，不要被心中的嫉妒所蒙蔽。他认清大卫是他的臣子，是他的先锋，是他军队的战士，不是他的敌人。我觉得大卫所做的行为，很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罗马书第12:17，保罗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遇到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人之常情就是要报复，找到机会就要还对方一把。你可以做初一，我就可以做十五，你敢这样对我，下次我就让你好看。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原则，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既然你都能够对那仇敌给他吃给他喝，何况是你对待教会主内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会有许多的冲突，会有许多的一些意见不合，甚至别人的话冒失得罪，使我们不舒服。但是那不代表我们用同样的态度，用同样刻薄的话去反击对方，使对方知道，你知道我有多痛吗？保罗所说的是，不要被那心中报复的恶念所充满，以至于你恶去胜恶。以恶胜恶，只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狗咬狗，一嘴毛。圣经教导我们是能够以善胜恶，听凭主怒，将那深渊的事交在上帝手中。我这不是说，因此我们就一昧的忍耐吞忍，完全不顾正义。我是在提醒教导，很多时候，如果这事情不违背基要的真理，不违背那核心的教义，在一些做法上，在一些言语的冲突上，我们需要能够愿意多凭着爱的缘故 与我们的肢体相处。好像十三章后面保罗继续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很多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我们也不是完全人，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回应也同样在得罪那伤害我们的人。只有爱了的事，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常常去反思，我是不是仍有得罪人之处，我的爱是否仍有缺乏，仍有不够。这不容易，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恩待。十六节开始是扫罗的回应，圣经说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我很好奇，扫罗跟大卫相处了许多年日，这时候还问，这是你的声音吗？扫罗难道听不出来吗？扫罗会不认得大卫的声音吗？难道只因为大卫逃跑这许多年日就忘记了吗？我想不是，扫罗不能够马上辨认这是大卫的声音，是因为大卫讲的话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人可以指着我骂，这个人可以拿刀砍我，但是他却向我低头，希望我可以跟他重新和好。他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我追杀这许多年的人，与我对敌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讲话。圣经说扫罗放声大哭，我不晓得扫罗哭是因为这个好险小命保住了，这个死里逃生哦，还是真的良心醒悟过来，知道他对大卫的恶毒，也许都有。大卫扫罗就讲，他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我想扫罗的确认知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错误，是偏颇，是误会了大卫，因此他说自己所做的是恶，而他肯定大卫的善，肯定大卫的善，甚至在于说，今天当仇敌相遇，岂有如此就白白的放他离开的缘故？因此他肯定大卫的善，他甚至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善以善来报答你。二十节非常的重要，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过去不管扫罗再怎么样看见大卫的攻击，再怎么听见百姓对大卫的爱，看见自己的女儿对大卫的爱，约拿单对大卫的爱，他都死硬的不愿意承认大卫就是那位国的继承者。但是如今扫罗清楚的认知到这个事实，他也亲口的承认，你将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王。扫罗也清楚知道，扫罗王朝到这里就要结束，不会继续下去，因此他下面就向大卫求情，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就向扫罗起誓，即使大卫当王，也不会去残害大卫扫罗的后裔。扫罗在这里也面对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他听见的大卫的陈情，他看见了大卫的良善。扫罗似乎是良心醒悟，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一件错事情，但是很可惜的是，扫罗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选择。当扫罗听见大卫向他所发出的陈情，他可以说，我错怪你了，我真是该死，你回来吧，我们君臣和好，两人同心，一同对抗外敌，帮助以色列继续的强盛下去。或者他可以甚至说，我可以逊位，直接让你当王，我去当太上皇，回家种种花，剪剪草。扫罗没有，扫罗可以有选择的机会， 当上帝将一个与大卫和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扫罗没有选择，扫罗只是选择，那今天的事情都在这边了，拜拜，下次再见，他就走了。圣经说大卫也回山再去，这件事情似乎就告一个段落，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结束。神在今天经文里面给大卫一个机会，也给扫罗一个机会。我们上面提到二十三章里面出现很多次手，二十三章出现的手这个字出现了九次，在今天的经文出现的十一次。而在二十三章里面大部分讲到的是大卫恐惧这些人会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但是在今天所讲到的经文却多次是上帝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比如说第四节，大卫跟随的人跟他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第十节，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十一节，你外跑的衣襟在我手中。十二节，大卫说，我不亲手加害于你。同样的话再次出现在十三节，大卫自己说，我没有亲手加害你。十八节，扫罗自己承认，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扫罗也承认。二十节，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大卫的手里。对大卫而言，上帝将一个极好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那个仇敌就蹲在那边，正在认真地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只要一刀过去，一切都结束，完结篇 game over， 他就当王了。但是在这个机会面前，当上帝将这样的机会放在你的手里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不逾越上帝的界限，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做出一个合适的行动。有的时候在我们眼前有一些很方便的机会，在教会从事侍奉，在我们的职场上工作，我们管教儿女，很多时候都有一些看起来很方便的选择，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处理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很方便的方式不一定是一个讨上帝喜悦和神心意，敬畏上帝，爱神爱人的方式。对大卫而言，砍一刀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这一刀一砍，他得罪了上帝，侵犯了上帝，冒犯了上帝。因此他愿意等待，等待上帝为他伸冤，等待上帝为他判断是非，等待上帝当他做完的时间来到。我就在提醒你跟我，当我们在面对我们教会侍奉，特别是我们许多参与侍奉的同工，或是我们在家中与我们的儿女相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职场当中，可能都遇见很多机会，看起来很方便很容易，选择这个方式可能可以节省我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这不一定是合上帝心意敬畏上帝的方式。上帝把机会给了大卫，上帝把机会也给了扫罗，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而上帝也同样把机会放在你我面前，我们是否愿意心存敬畏的心，愿意去心存爱上帝爱人的心，来回应上帝所赐的每一个机会。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尊崇你的名，因为万事万物，日出日落，花开花谢，都在你的手中。因此我们心存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指教引导我们走当行的路，指教我们在面对生活抉择机会的时候，面对各样事工抉择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心存敬畏你的心， 我们心存对你的爱，心存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存对世人的爱，好叫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讨你喜悦的决定。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